亲爱的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陪你向前一步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创业的故事，来自于我非常欣赏的一位主编，中国第一女性励志品牌趁早创始人，这位畅销书的作家王潇。我是一个创业者，创业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。如果说直面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乐趣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质所在的话，我想我已逐渐抓住了本质，并做到了享受这一切。如果说创业的根本目的是达到财务自由之上的自我实现，那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我们现在只是做到了活下来，接下来要做的是走下去。人类的两大问题，一是生存，二是发展。首当其冲，先是生存，创业亦然。很久前，我在海南两所高校为2011海南大学生创业大赛做了分享讲座。讲座上遇到在校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其中一个重复多次的问题是：怎么创业才会活，才会赢？而我却想讲几个故事，关于创业是怎么死，怎么输的。故事总是最为生动，正如 MBA 课堂上常常使用的那些鲜活的案例，赢的大规律都是相通的，死法却是各种各样。我曾经目睹过创业失败，便在身心上预防了潜在的病，不走那样注定会死的道路，绕过别人淹没过的泥沼，时时的警醒，因而活了下来。我要讲的故事无关现在动辄提及的商业计划书、融资、天使、 IPO， 让我们回归到朴素的创业故事本身，看一看我们身边的人曾经怎样向梦想展开过双臂，却又让环抱落空。所有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，现在我们自己展开双臂的时候到了。这里有一个故事，公司的法人是一个刚满30岁的男青年A， 他似乎曾做过类移民生意，赚得颇有几桶金的，但据说高风险又会舍，于是呢果断决定转入新兴的行业。同期间被邀请加入的还有另外两位年轻的学长，一位刚进入国家电视台广告部，另一位由于时间久远我已经忘记了。应该是 A 因为什么机缘结识了三位都已经刚刚在一个传媒单位任职的学长，四个人聊天到群情激愤的时候就说我们在一起做点事吧。后来不知为何看好广告投放，总之公司很快注册了四个人，分别一个30岁，三个24岁。公司注册与办公地址在北京某大厦，租了1年期10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，准备再招聘前台和几个业务员。家具到位那一天 ，C 请我去帮忙为总机配音。那几句标准播音腔我至今记得很清楚， 您好，广告公司，请接着拨分机号，查号请拨零。配音结束了，我随几个人去饭馆吃饭，期间我耳闻了一些广告公司启动的情况。在饭桌上， A 宣布了未来规划，作为法人和老板，给付其他三个人基本工资和项目提成，其他三个人在各自单位任职的同时呢，兼职广告公司的销售经理和项目经理。接下来四个人开始展望未来的赚钱前景，啤酒越喝越多，聊天各种投机，最后称兄道弟，堆杯换盏，充满了庆功宴的气氛。我在一旁看得非常费解，终于我忍不住要插嘴地问，是不是得有个赚钱计划，比如说摊到每个月每个人身上的任务是什么的，还有就是我没懂广告投放到底是做哪块，是杂志还是电视还是广播，是人家设计好的广告你们直接发，还是你们也得负责制作啊，还有单子拿回来具体工作都是谁来推进，谁来把关的呢？ C 叫我闭嘴，饭馆出来他告诉我，我作为一个21岁的小姑娘，在人家饭桌上的提问是非常不懂事，有你什么事啊，瞎搅和，让我很没面子。我也很惭愧，觉得人家青年才俊， A 见识多广，人家办公司自然就心中有数了，我才几斤几两啊，尤其是那个时候也不太懂到底是什么叫做投放广告。本来配完音还说我可以偶尔去实习帮忙也见识一下的，结果自己饭桌上乱说话，弄得后来也不好意思提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6个月后我再遇到西，我问他这广告公司是怎么样的，西支支吾吾了，哦，后来我们也都没怎么去。我很奇怪地问，为什么啊？西说，哎呀，我们都得上班呢， A 也不是太讲究，就给了1个月的工资，后来啥没给，没给谁去啊？我问了，你们不去，他是不应该给你们开工资啊，那不等于是花钱白养你们吗？他说，当初是他说要请我们的，因为他又不在媒体，谁也不认识，没我们，他根本也干不了这个。那我就问，你们拉生意到公司了吗？他说，拉过一个啊，没谈成。我们这熟的就是电视台，人家没那么多钱说要投报纸，我们不认识报纸的人也得重新去找啊，问的价还不如人家自己问的呢，而且人家要设计投放一条龙都得现找。我说，那就快找啊。他回答说，还找什么啊，几个月都没开张，招的那几个人天天闲呆着， A 还埋怨我们忽悠他，现在连前台都让回家了，办公室空着呢。故事讲完了， A 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，而 C 呢，据我所知至今再也没有参与过创业。事实上1999年是一个注册广告类公司非常好的时期，那个时候土壤新鲜，创意类广告的江湖还处在混沌期，所有的规矩未立，乱世等待豪杰。目前中国最成功的几家本土广告公司几乎都是在99年前后创立的，可见时代的机缘只是要素之一。第一个故事讲完了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广告公司是怎么输的。 第一点，创业者他从事自己不熟悉的领域。 A 在99年看好广告业是很难能可贵的，他作为启动资金的出资方，应该寻找熟悉该行业的项目负责人、项目合伙人或者股东一起来做，否则不走弯路，交学费了。第二点，欠缺了数值能力和专业技术，包括 C 在内的三个24岁传媒工作者，只有国家电视台的那一位学长是身处资源中心。然而广告投放是人脉资源密集型的行业，三个人的资历和经验都还太浅显了。第三点，核心成员没有全情的投入，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源的成员一定不可以是兼职的成员，不但不可以兼职，最好应该在企业投入资金与时间，只有当身家性命和未来一同捆绑在企业，才能真正为创业公司的一员同融入共进退。如果当初三个人都被 A 吸纳为出资的小股东，也许就可以努力为公司着想，广告公司也许能够度过生春期，未来的发展也许就不可限量了。第四点，业务方向是盲目的，产品定位不明，急功近利，想赚快钱，这样会造成在那唯一的一次谈客户机会里面，说不清公司业务模式和项目的流程，这样去谈客户，对方认为广告公司是不专业，是大忽悠的可能性估计是100%了。第五点呢，团队组合不利于管理，创立之初并没有愿景、价值观、使命，落实到成员没有写入章程的责任义务，只有奖励方案并没有惩罚政策，造成的人无压力轻飘飘，三个人可做可不做，可去可不去，互相观望，以至于就互相推诿埋怨了。第六点，没有高效的执行团队，也是由于产品定位不明所造成的，没有为专项产品设计业务流程和培养专业的人才，也没有渠道的拓展，而是以机会导向去撞项目。光感这个 A 对业务一无所知的，三个学长也没有作为，下面招的几个人就根本等于零，不应该说等于负，因为他们一直在透支着公司的成本。再来第七点，没有计算好盈利预期的时间，举凡创业都要做好前3个月、6个月甚至更久不盈利现金流断裂的准备。多数的创业公司从生存到发展都要经历持久战的，遗憾的是这家广告公司没有撑过前6个月，99年之后的本土广告业江湖上这个名字还未曾出现呢，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这个创业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想下一个创业故事很快会跟大家分享。